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约翰一书三章一节二十三节四章七到十一节十九到二十一节，大家请起立，让我们同声恭读神的话语。请，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从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求你让我们有谦卑渴慕的心来领受今天的信息，也求真理的圣灵教我们明白主的话，顺服你的教导，使我们生命得着帮助，荣耀神的名。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现在请牧师证道，证道的题目是神就是爱。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是信望爱系列的总共有七讲，今天是第五讲。那题目是神就是爱，那这是一个大题目，非常大的题目，时间也有限。我采取的方法是大小混合的方法，大的是指就讲神的道，神的道是大道，是天道。我们传道人所犯的一个过犯呢，就是把神的道讲小了，把它降到人的 level 来讲，而不是照圣经的启示来讲。那希望我们可以从圣经的启示来讲神的道，这是大道。但是呢，在那个举的例子方面，就求神给智慧，尽量举一些小例子，就生活上大家比较容易认同的例子。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题目，就是神就是爱。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恳求你赐福以下的时间，让凡是你的儿女在你面前有颗敞开的心，愿真理的圣灵在每个人的心中动工，让这个时间是领受神话语的时候，也是我们蒙福的时候。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一开始我们要先来读一段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请大家把圣经翻到那里去哈。大家知道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嘛，是爱的篇章哈。其实这段经文正确的读法呢，是从十二章的最后一句话开始读起，一直读到十三章的最后一节哈。那经文很短哈，只有十几节，就我来读一遍，弟兄姐妹请听哈，请先看到第十二章的第三十一节哈，最后一节。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哈！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所以这段经文是从这句话开始。以下呢就是最妙的道，十三章第一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德罗想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到智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智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到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想这段经文呢，前半段大家比较熟悉，就是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爱是永不止息，后半段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一点，因为这段讲到什么呢？讲到有限，是吧？讲到丢弃，讲到终必停止，讲到 终必归于无有。那这段经文在做什么呢？它是在做一个比较，就是拿那些不长存的跟长存的，会止息的跟永不止息的做一个比较。一切属灵的恩赐，包括那些被人所看重的所谓最大的恩赐呢，它都终必停止嘛，终必归于无有。只有三样东西是例外，就是信、望、爱这三样。那其中最大的是爱，这就回到了这段经文的起头，就是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过去大家听我讲或者听我写文，看我写文章就知道说两个字嘛，两个希腊字，一个是 hodos， 一个是 logos。 logos 大家比较熟悉，就是道，太初有道的那个道，那个是道理的道。但是这个 hodos 它是道路的道，那这边这个最妙的道，这个道它原文是 hodos， 是一条道路，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不是说哎呀，我现在解释一下爱的真谛是什么，你们听了明白就行了，而是说神指示我们一条最美好的一个生活的道路。我自己觉得就是和合本翻译这个妙字非常的有智慧，因为它表达出卓越与美好的意思，但却又意犹未尽，妙不可言嘛，有好处说不完，你要亲身体会才知道的含义。那什么是最妙的道呢？就刚刚所读的那个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盼望，这是最妙的道，这是最卓越而美好的生活方式。它远远胜过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另外一种就是嫉妒、自夸、张狂、计算人的恶，不恩慈，不包容，不相信，不盼望，不忍耐。那一条是人的道路，一条是神的道路，神的道路远远的比人的道路更美好更卓越。我想就说一样小东西，就是刚刚那个单子里面讲到一个恩慈，我们来谈一谈这个恩慈，做一个例子好了。第一，恩慈就是他先对别人好，不是你对他好他才对你好，而是他不知道你会对他好不好，他就先对你好。第二，他不求回报，他是诚恳的，他做完了没有指望你有什么回报，他更不是说他先计算好了，算好了你的回报是怎样才故意对你好，那这个是恩慈。他对陌生人微笑，他对人和蔼可亲，宽大饶恕，乐意帮助别人，不去斤斤计较，为别人着想，不为难别人，替别人解围，不让人家下不了台，恩慈。那不是每一个人都天生恩慈，但是只要你在基督里呢，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做一个有恩慈的人。你看那个恩慈的人，他不一定是长得很慈眉善目，他也许就长得很凶，可是他的心地是很善良的。那你对人恩慈哈，你那个就是对人恩慈的时候要有个心理的预备。你对别人微笑，那他很可能不理你。你对别人宽大，哎，你发现后来他跟你斤斤计较，你可能会受伤害，但是不要因为不好的经验而改变做法，要坚持恩慈。 那这种方式哈，生活方式，那别人就觉得你很傻，可是神却会觉得你非常的有智慧，因为恩慈是神的道路，是最妙的道，它会结出甜美的果子。那我说一件很小的事情，就是每个人都做的，大家都会发生的事情。嗯，好比说我在我们的那个社区，在家里附近走路嘛，那个街道上就遇到对面来的人，就跟他打个招呼了，他未必会理我哈。我说 good morning， 说早餐，他未必答，他有时候这样装作没听见。但是有一种例外，有一种情况例外，几乎100%他都会回答我，就是那个路人行道比较窄一点，如果两个人勉强擦身而过也可以了，但是有时候就是比较窄，我就看对面来了一个人哈，那我就站在一边就等他先过去，那这样子他走来的时候我跟他说一声 good morning， 100%他会回答我，有时候还会加上一句 thank you。 那别人对我也是一样，好比说我在那边开车子，那有时候就是那个车就让我就挥挥手让你先过，我就很感谢他，我就心里很高兴，我想他心里也很高兴。那这是一种恩慈的小事。那好比说打招呼这件事情，你看那个看到人打个招呼其实并不困难啊，特别是在教会里，教会里都是好人，弟兄姐妹跟人打个招呼，然后这个礼貌吧，我从小受的家教哈，就是年长的人来跟你说话你要站起来，你不能说他站着你坐着，所以这是一种自动性的，就会有这种反应。那怎么说呢，一些日常的小事，有些是礼貌，有些是规矩，但有些它却是恩慈哈。那这些事情你看嘛，我马上离开教会，我讲这些干嘛呢？为了教会以后的发展，就你这个团体中有些小事情，它像是你鞋子里的一粒碎石头，小石头很小，但是它会扎你的脚，你怎么做呢？通常你碰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做呢？你会脱下鞋子把那个小石头倒出来，再穿回鞋子，然后继续走下去。教会中如何行恩慈之道呢？就是把一些妨碍走路的小石头呢，你把它丢掉嘛，脱下鞋子把它给倒出来，从小事改良开始，弟兄姐妹之间呢，多一份礼貌，多一份微笑，多一份恩慈。那圣经说这是最妙的生活之道。讲一讲圣经之外的话，就是爱是生活的必需品哈。我想不管信主的人或者不信主的人应该会同意我说的话，就是没有爱一个人活不下去哈，特别是在生命刚开始的阶段，大家可能就知道，就应该我们都知道这个 common knowledge， 就是我们人类的生长期是特别长的，不但是所有的哺乳类动物当中，就是灵长类动物当中，你比起那些黑猩猩等等哈，我们就是生长期特别的长。不久前看到一篇 article， 就是说为什么人类会 give birth to helpless baby， 就为什么人的孩子生出来的时候他特别的无助，就是那个黑猩猩他生长出来的，人类如果要发展到那个阶段，他还生出来必须要再过一年才刚好是那个黑猩猩生出来的阶段，就是人类的孩子生出来的时候他特别无助。那每一个孩子哈，他能够长大，他能够活下来是靠了别人的爱，有人提供他生活的必需品，使他有东西吃，他大了之后其实他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需要有人来保护他，然后到了某一个程度之后，这个孩子呢他才开始能够独立起来。那独立之后这个孩子需不需要爱呢？他不是不需要爱，而是变得另外一种状况，就是爱的供应量低到什么程度我还可以生存，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他长大之后他心里还是想要爱，但是那个供应量降低了，但他说那我供应量低到什么程度我还可以活下去生存。那我们长大之后差不多处理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如何在最没有爱的情况之下我还可以生存下去，那生命就变得比较顽强了，就算得不到足够的爱，那只要有吃有喝还能活下去，虽然质量不是很好，那因为但是只要还有一点点我觉得还能活。怎么说呢，就是那个爱它是生活质量的保证，你看那个好吃好喝好房好车哈， 它是可以提高物质方面的质量，但是那个有效期很短，那个满足感消失的非常的快，而且他们在精神的质量方面是无能为力的。爱却不一样，它可以满足到你灵魂深处的需求，而且它可以提供你说，等于是给你一个正能量吧，就是你在物质的追求或生活的奋斗上，它也能够帮助你哈。所以它还有一点哈，就是爱使一个人变得正常啊。就是我们如果诚实的话，就每个人都很奇怪，就每个人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毛病，还有一些偏激的想法。但是你看一个人他有爱的时候，就是这个人毛病没了，是他正常了，突然之间就正常了，就是就本来就该这个样子。那爱可以治我们的一些病哈。说一下这个爱资源在世界上的情况哈。爱资源在世界上呢，它的状况可以我用三句话来描写，就是需求量大，供应量少，资源丰富。第一是需求量大哈，就是我们人类呢对爱的需求是无止境的，几乎每个人都会觉得说我还可以多接受一点爱，我也希望能够多爱别人一点。这个在年轻人跟年长的人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个人觉得哈，从年轻到年老，这个对爱比较麻木的人是中年人。如果你是中年人，你中年人是对爱是最麻木的。不怪他们哈，因为他们为生活打拼，成天是处在那物质世界中，满脑子想的都是现实的东西，他不太感受到爱，就是刚刚所说的，他在那个爱的那个最低限量的时候维持生存就可以了。那不是他们不要爱，是他们变得比较麻木了，不太感受得到，也不太觉得有什么需要。但是你老年之后，你生活的担子卸下来了嘛，开始对爱的这个感受又恢复敏感，或者是说有机会恢复敏感，这是老年人的状况。那我就题外话，就是请大家不要相信那些刻板的老年形象，那好像每一个老年人都很痴呆都很愚蠢的那个样子，不是那个样子哈。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老年人他们从工作的第一线退下来之后，他们在社会上失去了话语权。那谁有话语权呢？在一个崇拜年轻的普世文化当中，有话语权的是年轻人。那他们要把我们说成那个样子，我们也没办法。那我倒是听过一句话，就是说老年人需要爱嘛，说老年人害怕什么呢？害怕失去儿女对他们的敬爱。那我自己觉得说这句话说的是对的哈。你看那个孩子小的时候呢，父母爱孩子是吧，但孩子大了之后呢，孩子大了之后他们不爱父母，他们爱自己的孩子是吧。但你说那个父母他老年的时候想要分到一点爱，但是却得到的很少，那这个是现实的情况。那总而言之，就是人类他无论年龄呢，他对的需求量，爱的需求量是大的。第二个就是供应量少，我解释一下，就是我们现代社会的这个结构是利用跟被利用的一个模式哈。你有公司所需要的技能，公司雇佣你，公司并不爱你，公司爱钱，他利用你来给他赚钱。那这并没有道德上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公司他本来就是要盈利赚钱的，因为赚钱而他提供就业的机会，你因为能够就业而得到薪水养生，就互不亏欠的。但是因为这个社会的模式是这样子，它也影响到人际关系。我对你好，不是因为我爱你，而是因为你对我有利用的价值。那人际关系本来就是各取所需，你我的关系因为共同利益存在而存在，因为共同利益消失而消失。但是这么一来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爱的就缺乏了，那供应变少了。就 请大家注意到一个现象，它是真实的现象，就是我们人心对爱的需求，终我们一生一世它不会减少，因为这是一种天性，从小孩子到老年人都有这个需要，而它反而是因为长期的缺乏而觉得说更加的渴望，更加的需要，不会减少也不会消失。但是因为是这种爱利用与被利用的这种模式它本身是不提供爱的，所以会造成普世性的人心的这个贫瘠，对爱的这个缺乏，这是供应量少。那第三我想报告一个好消息，就是蕴藏丰富。 每个人的天性里面，首先你就蕴藏着丰富的爱，只是没有，就好像是矿吧，没有被开采出来而已。因为什么呢？神就是爱，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每个人在你的天性，就是弟兄姐妹，在你里面有丰富爱的储存。那证据呢很明显，请大家看父母对儿女，一看就知道了。爱是什么呢？圣经说爱是牺牲跟付出。那孩子一出生，父母就自动的为他牺牲，为他付出，而且是一辈子，也不需要有人教。他年轻不懂事，他一有孩子，他不长，他就会了。他也不要求利益回报，他就去白白的去爱那个孩子。神在人性里面，弟兄姐妹，蕴藏了丰富的爱，但是他需要有个启动，需要一个开采的启动。那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就 trigger， 就启动了这个资源的开采。你没有孩子之前，你就从来不晓得说你里面有这么多的爱，但是孩子那边一出生之后，你通电了，你发动了，你里面资源开采了，你就突然发现说自己能够去爱人到这种程度。那弟兄姐妹，这是蕴藏丰富。那另外一个更大的一个蕴藏丰富，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就是一旦你信了主之后，你恢复跟神的关系，神是爱的源头，那个源源不绝的供应就使得我们更有这个能力去爱。好，那这个是一开始的做一些就是简述吧。现在我们归回到圣经里面看，主要是约翰一书哈，约翰一书是讲爱的一本书。那我们看几段约翰一书的经文，从圣经里面来看，神是怎么说爱的？请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哈，我读一下这个经文哈。什么是爱哈？什么是爱？约翰一书三章十六、十七、十八三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请。就是我们注意一下这段这句话哈，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我们那个时候才开始明白哦什么是爱。那以后所有的约翰一书里面关于爱的定义呢，就是根据这个，这个叫做爱，舍命啊，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因为以前你想的那个不算，但是他所说的爱呢，就是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那么主为我们舍命，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种付出跟牺牲嘛，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在他里存在他里面呢？我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好，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简单的说，就爱是一种付出，是为了别人的益处而牺牲自己，愿意这样做。那么这里说凡世上有财物的，什么意思呢？就2000年前的那个社会，真的是有人很穷，会穷到没有饭吃而饿死。那你说21世纪的今天，我们非常的富裕，你在街上都看不到有人会饿死这件事情。那么什么叫世界上有财物的呢？你可以把它扩大，就是凡你所丰富的东西，那别人还很贫乏，也许是物质方面，但更多方面是精神方面。也许你很 lucky， 你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人，各方面受到关爱。那如果你看到人的时候，你给别人一点鼓励，给他一个微笑，给他一个欢迎，分享他一点喜乐，把你所有的来给他们，那这个也是看到弟兄穷乏就与他分享，那这个是彼此相爱的一些小动作。第三章第23-24节这样子说，神的命令是什么呢？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那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那弟兄姐妹，神的命令它是一个命令，里面有信有爱哈，要我们信耶稣基督的名，要我们彼此相爱。那能够帮助我们去这样子做的哈，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圣灵使我们彼此相爱。怎么说呢？就是其实我知道没有这么多爱心了，但是因为我信主之后，圣灵帮助我，在我里面帮助我， 那我会发现说，哎，这是我以前做不到的事情，我对人不会这么 nice， 突然我做到了，就虽然是一小步，但这个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他的彰显，他的工作。然后在整个教会来说，就这个团体变成一个能够彼此相爱的，每个人都跨一小步两小步，然后他就比这个周围的那个 大社会环境里面是有更多的彼此的相爱，那人心在那里面得到满足。那弟兄姐妹，我也特别就提一件事情，以前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有读过，这圣灵的作为到底在哪里呢？你非要把它讲成圣灵的恩膏，你能够说方言，如果是圣灵的大能，祷告的大能，这些医病赶鬼才算是圣灵的大能，但是圣经所给的见证分明不是这样子。当圣经讲到圣灵的大能的时候，他的作为的时候，你看那个使徒行传的记载，是那教会里面的人变得有能力来彼此相爱，他们把这些甚至自己的财物给舍了，然后帮助那些穷苦的弟兄姐妹，他们存着欢喜诚实的心来用饭，然后彼此的相爱，彼此的补助。那这个是圣灵最大的作为，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不能够相爱的人，但是可以用基督的爱开始彼此接纳了，开始彼此帮助了，彼此扶持了，这个分明是圣灵大能的作为。你非要把它讲低了，讲成是那种比较有利用价值的，这种在人的身上的一些健康与财富才算是圣灵的大能，是亏负了神话语它的真实性啊。那这里就讲到说，我们能够遵守神的命令，神住在我们当中，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圣灵。好，我们看一下蒙恩者所应当做的事情，我还是读一下这个经文吧，就是请大家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开始。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一个连续性的动作，神 supply 供应我们这个爱，所以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凡有爱心的，请大家在就注意到这里讲的爱心，就是约翰一书它的定义，那种爱，凡有那种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爱的明证，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我们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好，我来稍微时间有限，我稍微解一下好了，我们了解一下彼此相爱。我给大家简单的说四个重点，第一个就是爱的起点是蒙爱的人，是神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啊，它的原文就是一个字，大家可能知道说那个爱的希腊原文是 agape， 看它这就是这个字的一种变形，讲的是蒙爱的，蒙爱的，蒙爱的，蒙爱的人，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蒙神所爱的人。我最近其实很有感受，okay， 我就回顾我的自己一生，我觉得神的恩典特别的大，蒙父母所爱，蒙妻子孩子所爱，教会弟兄所爱，蒙神所爱。那我可以用感恩的心来说，感谢天父，我是一个蒙爱的人。那其实我们每一位都是蒙爱的人，那我们要彼此相爱。就说爱心有个起点，圣经教导我们先从神的家里面彼此相爱，然后再用这样子的爱来扩大去爱周围的人，所以它应用的起点是蒙爱的人。而这个是一个命令，不讲条件的命令，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它那个文法上是一个命令句，它只要求行动，没有讲条件，它就没有说哦，如果人家对你怎么样的话呢，你要彼此相爱，如果在什么什么情况之下你要彼此相爱，他就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就把一切的那些条件全部都除掉了，就是神用命令的语气说，孩子们，蒙爱的人啊，你们要彼此相爱。然后他讲的是彼此，就把重点放到这个彼此吧，彼此相爱就是你有接受有给予，你爱别人也接受别人的爱。我觉得这个人跟人不一样，就是先就是我们了解他是互相的嘛， 有些人他是给爱比较，怎么说，给爱比较难一点，他比较难付出爱。有些人是接受爱比较难一点，他自尊心特别强的人，他就是人家对他好的时候他就不太容易接受。但如果彼此相爱的时候，就把我们放在一个比较谦卑的心态，然后愿意付出的心态，这个是彼此相爱。那最后比较重要，就讲到爱的源头跟供应，神就是爱，爱是从神来的。这句话讲的是说，在我们爱的那个过程当中，不要考虑到自己能力不足的问题。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神会源源的供应我们的那个爱。然后我们爱，因为神是爱我们。我还是想回过头来就讲一下这个彼此相爱，这个爱的彼此与互相这件事情啊。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大家读起来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熟悉哈。就是说，我们应该彼此怎样，我们应该互相怎样，都是跟爱有关系的哈。就是爱的彼此与互相哈。好比说，彼此饶恕，彼此和睦，彼此同心，彼此相顾等等哈。互相服侍，互相代求，互相宽容。我写了这个表格，就是从很多的经文里面，只是用了几个代表性的了，还有很多，就弟兄姐妹就知道说这个真的是圣经里的记载哈。我就讲一下，就挑几个我们来讲。好比说那个彼此的第二个，彼此接纳哈。这个彼此接纳怎么接纳呢？我现在讲一个比较敏感的那个内容，我希望大家能够，就是我们能够接受哈，就是虽然是敏感一点哈，对，就我们都是罪人了，我们同样是上帝恩典的领受者，那我们是站在相同的地位来彼此接纳。在接纳的那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像主耶稣所做的那样子，就是拆除人跟人之间那个隔断的墙，这样我们才能够接纳，那个墙没有了才能够接纳别人。那或者是说，主耶稣基督已经拆断的墙，拆除的墙你不要去重建，但我们做一个造桥的人，不要做一个造墙的人。好，那以下是敏感的部分，你不要有种族主义。神造万族，神看都看为好，那如果你在万族当中分等级，那个不是神的意思。你不要有狭义的民族主义，你可以认为自己的民族很优越，引以为豪，但是你不要因此而看不起其他的民族，觉得他们是次等的，是劣势的。你不要有社会阶级的观念，你看中那些有钱的、有地位的、有权势的人，而看轻那些社会上的小民，因为这些都是神所爱的，也是主耶稣基督所拯救的。那些白人、黄人、黑人、大陆来的、台湾来的、香港来的，在神的眼中都一样，神爱世人，都爱。但如果在你的眼中却看出了许多的区别，那是你的看法对，还是神的看法对？那我身为一个牧师，我应该是接受你的看法，还是接受神的看法？有许多人要来纠正牧师。那弟兄姐妹，只有一种看法是对的，就是神的看法。那我们也只有在基督的爱里面除去这些拦阻的东西来彼此，才能够达到说彼此接纳。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样哈，好比说彼此饶恕、彼此和睦、彼此同心吧。我们基督徒的同心有一个基础，就是在真道上合而为一。我们有很多观念上的不同，只有说在基督的真道，大家都去用诚心来读神的话语，最后会在真道上合而为一。互相服侍，彼此服侍，做服侍的人也做接受服侍的人，互相代求。我特别感谢主，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很会为别人代祷，一看到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常常就为他们祷告。在祷告会里面呢，也是有许多为弟兄姐妹代求的事情。互相宽容啊，我稍微说一下这个宽容，讲讲我的看法，就说我们互相宽容，宽容到什么程度呢？我的看法是宽容到你宽容自己的程度就很好了，就是你宽容别人，宽容到宽容自己的程度，说哎呀，我不是故意的嘛，哎呀，我是出自一片好心， 哎呀，谁都会有过失，哪有不犯错的人，就很好。如果能够用同样的标准来宽容别人，就很好，而不是用另外一个标准来论断别人。那我觉得这样做的话，大致上那个基本的冲突就会消失掉，比较负面的东西会在教会这个群体里面就消失掉。所以大家就是你对别人跟自己的时候采用的是相同的标准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宽容。但这只是负面的消失，如果你需要正面的增加，就必须要更进一步。所以我们倚靠圣灵，用基督的爱来宽容别人，那教会当中会充满了正能量，然后我们会在神的爱当中来彼此流通，那这个是互相宽容，好，互相款待，互相联络。我在早堂的时候就说这互相联络嘛，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在的时候你们时常要跟我联络，我马上就不在了哈。第二就是爱的源头和供应哈，那神就是爱，爱是从神来的，我就讲这中间的这神就是爱这一点哈，有三个地方讲到神的本质哈。神是灵，这出自于约翰福音哈，不是约翰一书，是约翰福音4:24。神是光，这个是约翰一书1:5。神是爱，约翰一书4:8哈。圣经说神是爱，这是讲到神的本质，他不是说神有很有爱心，虽然神是蛮有慈悲怜悯，他是很有爱心，但是这里讲的不是说神很有爱心，神很爱你，而是说神就是爱，神的本质它就是爱，从这里出来的就只能是爱，它不是告诉你神对你的感情，而是启示你神的本质。我们所信的神，他的本质就是爱。约翰福音4说神是灵，一书1说神是光，3说神是爱，4说神是爱，这三个神事都是启示我们神的本质，以及我们对这个本质所应当有的一个回应。对神的本质回应，圣经说神是灵，那回应呢，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这是在崇拜上对神是灵做出适当的回应。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这是在真理上对神是光做出适当的回应。神是爱，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这是在关系上对神是爱做出适当的回应，这是神的本质。那么讲一讲实际一点的吧，就是爱的障碍，有四样东西它是违反爱的本质，爱的特性的，那它会形成特别是一个团体之中爱的障碍哈。这四样东西，第一是自私，第二是虚伪，第三是不解约，那第四是侥幸。我来稍微解释一下爱的本质，我们刚刚 看圣经明白它是一种付出跟牺牲，是为别人着想，所以它的第一个最大的能够拦阻爱的一个障碍就是那个自我中心。一个人自私的时候，他无法去爱别人，也很难接受别人对他的爱。当人的自私的心大的时候呢，这个爱就无法流通，所以这第一个。第二就是这个虚伪，爱它很重要，是一个真这个字哈。就我们讲到神的东西呢，神是真，神是真，他的话语是真理，神的爱是真爱。那其实我自己觉得说它反映在我们人的关系上，就有一件事情它其实挺奇怪的，就说我们两个如果真的很彼此相爱的人，他会问一件事情啊，你爱我吗啊，就会爱问，但是他还会问的就是说你真的爱我吗，哎，他很在乎说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对不起，我喝口水哈。但你照那个生存来讲的话，说你管他真的假的嘛，他对你好不就行了嘛，就是假一点，但是你得到实际的好处就可以了，你为什么还要追根究底你真的爱我吗？那我们都很关心说那对方对我是不是真心的，就讲到这爱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很在乎他是不是真的。那这是那个爱的那个本质上，它就是一种真的东西。 所以他用虚伪的方式把它盛出来给别人的时候，那个接受的人就觉得说这碗药很难吃。就是他，你一旦说爱的方面是有那个虚伪的那个成分的时候，这个就形成一种障碍。那我们就是坦白一点吧，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爱都有虚伪的成分，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润滑剂嘛，总是要有时候客气一下或怎么样。但是你会发现这一件事情，在一个有基督的爱运行的教会里面，你越来越能够感受到人的诚恳跟那份爱的那个真挚。我们还不 perfect， 我们都有罪，但是你会感到说今天挺舒服的，来到这个地方人都挺诚心的，就没有那些虚情假意。那你会觉得说这好地方，我还想要再来，因为这边人所表达出来的那个真实的那个成分是非常非常大的，不是说我们连1%的虚伪都没有，但是跟周围的社会比起来的话，神的真爱在我们当中运行。还有第三样，我是觉得说特别的实际，不解怨这件事情，它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们都是有罪的人了，所以在我们跟别人的关系里面，人人都会有过错，有犯罪的时候，有时候是你得罪别人，有时候是别人得罪你，这个就中间就需要有不断的饶恕解怨，不停的饶恕，不停的解怨，然后爱才能够通行。但如果说有一个人他特别怎么样呢，他不解怨，那么就是这个人身上就堵塞住了，他就是怎么说，因为饶恕这件事情圣经里特别重视，说你怎样饶恕人，你的天父也怎样饶恕你们。那这个解怨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拿出来 practice 这件事，在教会当中要不停的有解怨这件事情，然后不停的再去爱别人，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教会就神的爱会流通。那这件事情必须要执行。那最后这个信，就是讲了半天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还是信嘛，爱的本质是对神的信心，你相信我们的神，相信他的爱，相信主耶稣基督对你的爱，以信心来接通神，那么神的爱才会从神而来，在自己身上流通。神的爱就是这四样东西，自私、虚伪、不解怨、小信，它是爱的障碍。反过来除掉这个自私、虚伪、不解怨跟小信呢，它就能够使爱得以流通，这是团体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后面的我很快的把它讲一下，就是神爱我们的明证是主耶稣基督，这个在我以前的证道当中无数次的有提这件事情，也是我一生证道的一个主题。我还是把经文读一下，约翰一书第四章9-10节，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我讲一个观点哈，就是人跟人的关系或者人跟神的关系呢，有两个立足点，就是爱跟利哈，利就是利益的利哈。然后这个爱的方面呢，它又可以分成两类，第一个是神的爱，第二个是人的爱。所以你简单的来说，你可以总共起来合成三类，最上面的是神的爱，中间的是人的爱，然后最下面的是我的利益，大概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还有跟神的关系是可以这样子的。我们最常使用的是那个第三个，就是利益，以利益为基础的这个关系，它普遍到一个程度呢，就是现在的所谓的这些福音其实都是以利益为出发点的。所谓的健康与财富呢，其实就是说你信这位神有什么利益，你虽然是那个话语上把它说得非常的崇高，非常的优美，神的大能，对神的敬拜等等，最后的归根究底就是这位大能，你所敬拜的神，他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利益，然后这是符合世人心理的，所以他也是现在大行其道的。但是从 关系的层面来说，它是降到了最低的一个层面。那中间比较好一点的，我觉得华人教会大致上是位居中间，中庸之道，就是特别强调的是人的爱，基督的爱偶尔会提，但是不是那么样的好像是最高的这样子常常的强调，但是会讲到说人跟人弟兄姐妹之间要有爱心，在实际上来讲通常就是许多很实际的生活上的一些帮助，对病人的帮助啦，对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的帮助等等，就是生活上各式各样的，这个特别对人被人所推崇。他说我就是有一个危险的事情，弟兄姐妹，就是你把他高举到了一个地步，他已经取代神了，就是说人对人的爱心是等于是一个新的神被人所那个敬拜，然后要拜的就是这样东西，而把那个真正的神以及他所代表的意义就给忘了。那为什么就是讲到最高的那个就是神的爱，为什么圣经从头到尾讲到神的爱的时候，他就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请看十字架，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他告诉我们是神，是独一的真神，他爱人爱到一个地步，愿意到世界上来做人，然后还不是只是做人，是为人而死，担当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那个这个是神的爱。那当这样子的真理被传讲跟被拥抱接受的时候呢，就不但是说我们维持住了真正的真理，知道神是如何的爱我们，其他的人的爱跟人的利益都在那里面了，就是人跟人之间也会更加的真实的彼此的相爱，而你自己本身会因为这样子而蒙福，对，你会蒙福，会得到实际的利益。但是如果把最上面的那个是耶稣基督的爱你避而不讲的时候，我们所能就是处理的就是下面的那几个层面。最后结束，神的命令，约翰一书第四章20-21节，我也是读一下经文。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具体的行动怎么样来遵行这个命令呢？我上次讲到的时候跟弟兄姐妹一个健康的教会的四个方向，上下跟内外，那我可以用那个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归纳吧。就是爱神的具体的行动是向上跟向下的，其实起码是在这两个为主要。向上就是你敬拜，你到神面前来敬拜他，敞开他的心，就敞开你的心来敬拜他，然后你读圣经，爱神的就是有了神的命令而遵守的，你读神的话语才能够知道说神对你说了些什么话。所以爱神的具体行动呢，对他真实的敬拜以及领受他的话语。爱人的具体行动是向内跟向外的，向内就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 Koinonia， 门徒之间的团契，彼此相爱。那这个具体的行动是下次讲到的主题。那向外就是把神的福音传给他们，使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也可以得到神的爱，那这个是具体的行动。今天我就大致上把这个很大的题目主要是根据一些圣经跟弟兄姐妹做个分享。愿神的爱与大家同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不是我们先爱你，是你先爱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愿圣灵帮助你的教会，帮助你的儿女们，使我们每个人能够把神的爱行出来，因此自己得到造就，得到福气，得到神预备给我们的各样的好处。愿神祝福你的教会，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